感谢主，我们的主是那一位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靠着他得胜到底的主。当我们带着信心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深信耶稣说，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以马内利的主，要将他一切的丰盛的恩典和他的真理赏给凡渴慕的人。只要你愿意大大开口，主说他就要充满。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在主面前，这样子的开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也用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神今天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真理。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的经文，我们要读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哈，第25到37节啊。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就是交通的弟兄25姐妹26来念这段圣经。好，弟兄，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里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用敬虔的心等候你，就是那一位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真理的主，再次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你说你去就要赐下圣灵来，就是真理的灵，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教导我们当行的路，使我们行在你祝福你自己恩灵的路上。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用敬虔的心、渴慕的心、饥渴慕义的灵来寻求主，你再次将你宝贝的话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行路有光，我们能够在你喜悦的真理里面行，让我们讨你的喜悦，以至于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在这黑暗的时代，我们带着明灯前进。我们仰望你，这个早上主在你里面，主我们求主你真是帮助反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有软弱的，有痛苦的，有茫然的，有怀疑的，有仍然处在挑战你的弟兄姐妹，主你在一次他们心里面给他们力量，你用圣灵安慰他们，并且用你的圣灵教导他们，你是那一位与他们同在没有放弃我们的那一位主。恳求主你带领这个圣会，好叫这个圣会真是恭恭敬敬的将一切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你得到你当得的一切荣耀。这样子祷告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早上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对基督来讲很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那传统上我们都几乎能够理解，所谓 好的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所排斥的一个族类， 可是他却竟然在这个时候对一个犹太人受伤的犹太人见义勇为。因此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传统上基督徒都受到这个教导，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样子一种爱心的这个表现啊，这种爱很特别。这样子讲当然是没有错啊，大家都熟悉。但是我们对这个比喻的了解，如果只以如此的话，那我们就会落入和世上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人文主义的这个道德教育这种情况就没有什么两样了。那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是有更深层的对我们的认知的点破。你知道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了解或觉悟啊，那这种所谓的宗教都劝人为善的，宗教都叫人有爱心的，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劝善，然后大家看听了讲的这个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以后，就是心安理得。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好好思想，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深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叫我们去行善，要有爱心而已吗？事实上，你在前文后文里面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的圣经里面，他要叫我们知道，基督信仰并不是只是所谓的叫人外面的行善，也不是这个表层的劝人为善有爱心。基督信仰它乃是根本性的面对我们个人这个人的深层的问题。所以早上我要从三个方面，从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第一个，25节这里开宗明义就讲到这个律法师他来试探耶稣，然后开始问了那个问题，我该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也就是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在人的这个所谓的人类问的终极的问题里面，人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永永远远活着的那个问题，而不会死掉就完了。好，在寻求我不死的那个生命终极的这个寻求里面，他才问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永远不会死。好，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他用这个试探来问耶稣，26节，好，耶稣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因为律法师就是在四福音里面有的讲他是文士，就是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人，所以他就来问耶稣这个有关律法里面的这个事情。耶稣反问他，律法上面写的是什么？当然他熟悉，他马上就回答。26节问了之后，第27节他就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还要爱人如己。但后面这个讲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要爱神，然后一个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就是你怎么爱自己，你就是爱你的邻舍。那他讲到这个是可以得永生的一个这个答案，是要爱神也要爱人，归类，这就是律法，它很快可以提纲挈领，把所谓的整个摩西律法的整个总纲，把它用两句话就简洁的带出来。这个你熟吧？这两句话熟不熟悉？你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熟吧？熟吧？我们的周报常常在一个月都有一次写了大使命大诫命，那个大诫命不是就这样写的吗？是不是熟吧？所以这个是律法的总纲。我们晓得律法最重要的那个十诫有没有？十诫是不是前面四诫就是爱神，后面6诫就是爱人啊？这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哇，他对答如流啊，不是吗？所以呢，耶稣就说啊，28节，你回答的是。这个是 perfect 哈，这个 interview pass，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注意，不是知道哦，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也就是你先好好的爱神，你先好好的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你就必得永生。注意，耶稣不是说你信我就得永生，好奇怪哦，对不对？如果我们老基督我们熟悉，耶稣没有说你要信耶稣就得永生哦，耶稣怎么会讲 你去这样行就得永生啊。那简单说就是你去行律法就得永生哦。诶，那这个行律法就是爱神爱人啊。但是问题不是这么单纯啊。问题不是这么单纯啊。因为29节啊，那人显明自己有理。这个有理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不是来试探耶稣吗？来问这个得永生吗？他早知道人如果要所谓的尽心尽意爱神，然后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说他要显明自己是有理啊，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问的真好啊，因为邻舍实在是太多了。这个邻舍啊，你要爱几个嘞？可不可以稍微做一点限制啊？好，就方圆大概十公尺的人就邻舍吧，你不可能叫我去爱100公尺内的，或者是1万公尺内的人都是我的邻舍吧？这个谁是我的邻舍？耶稣，你就做一个范围吧。其实啊，要爱人不简单啊。别人跟我不沾亲不沾故，无因也无亲，怎么去说去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范围实在太大了。特别是那陌生人，怎么要叫我去爱呢？啊，如果爱我认识的人合理吧，那不认识的人怎么能够去爱呢？那个法律，那个所谓的在被打的那个犹太人，跟这个所谓的来帮助他的那个叫做撒玛利亚人，他们两种族类其实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简单说，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长期被犹太人侮辱的，被他们歧视的，甚至他们经过撒玛利亚人，他是绕道的，看不起你的，讨厌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属于杂种，也就是他们不是纯犹太族了，他们是那些外邦人，在这个亚述帝国消灭北国的时候，将一些外族人抓来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们混杂，跟一些当地没有被抓走的犹太人混杂，那种是非纯犹太人。好，所以这个情况爱得下去吗？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你知道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有时候都好累了，对不对？对不对？特别如果父母生病的时候，久病就没有孝子，对不对？不要说爱父母，我们如果孩子多几个，如果两三个，你知道哇，这个根本爱孩子都没空了，忙得哦，爱得昏头转向了，哪有空还去爱别人，还去爱别人的孩子，还是爱别人的这个所谓的邻舍，这个范围实在是挑战了，有点强人所难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当我们哈，这里要讲的，这个当我们想到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怎么可能，那个伤害我的人，那个排斥我的人，那个歧视我的人，那个看不起我的人，那个不与我往来的人，我怎么能够爱他呢？到底范围是什么？他来问耶稣啊。如果按耶稣所讲的那个范围是如他说那么大的话，那是强人所难的，对不对？很不切实际的唱高调，怎么能够去爱全世界的人才能够上天堂，才能得永生？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是的，没错，如果按人来讲，不可能的。但是耶稣说你照着去做就能够上天堂，就能得永生。嘿，怎么做得到？人是做不到的，人是做不到的。我们是经常是不管他人瓦上霜，个人至少门前雪，对不对？特别是华人，我们华人都是这样，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大家熟悉这个都朗朗上口嘛，对不对？跟我熟的才是人，跟我不熟就不是人，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不敢直接这么说了， 甚至呢，如果想到说要去帮人的话，我上一次讲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在公车上要上公车，然后大家挤啊挤啊挤啊挤啊挤，到最后呢抢啊，哦，因为这个所谓的要回家十一啊，啊，过长假，一路上以后我就开始打起来，前面后面推啊。然后上了车的那个人就很生气，被后面的人那个拉，他就往后面揍他，瞪他。前面那个人，后面那个人被瞪了，他也很不高兴，他给他揍回去，一个瞪一个揍，一个瞪一个揍，揍到最后他缓过来要跟他拼了，一缓头才发现，哎，老王，哎，老李啊，哎呀呀，来，请，你先，你先，你先，请，你先。不认识的时候不是人，认识的才是人。你看这种爱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很不容易啊？人人的爱，所以呢，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哈，在这个我们看约翰一书，人能不能爱的，除非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你没有先被神爱，你实在是不懂要怎么去爱，这个是有学问的。你的里面没有爱的基因，你是爱不了人的，你是自私的爱，自私的爱不是圣经神说的那个爱。后面再说，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就是当你的心里面有圣灵感动，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为我们的这个罪人先死的那种爱的时候，你才晓得，才感受，你的生命才知道原来你不配，你被爱，然后你才能够爱那个你觉得不配，觉得那个不好的人，你才能爱得下去。所以神选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相信了耶稣，让我们领受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活出他的爱。而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连结于，因为跟上帝那个所谓的活水泉是不断支取的，你的生命那个爱的源头才能够不断的涌出来，你才可能有爱的行为。所以耶稣先提醒他，你要活出这个爱，才能活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才能得到神所说的那个标准的那个生命。那你靠自己就活不出这种爱。其实呢，承受永生不是我们人可以赚来的，因为人做不到。承受永生是神白白给人的，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这里说的，各位念一下好吗？来，一起念，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所以耶稣在这个例子告诉他，你这么做就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而这么做，人做得到吗？做不到。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情形呢？是因为你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那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个爱的化身的耶稣基督，那个为我们死，无条件爱我们，替我们死的那位耶稣，然后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然后你才行得出爱神爱人，才可以得永生。所以说了，你能够得永生是因为白白有了耶稣，因为你体会了什么是叫做 agape 无条件的爱，在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基因，你的生命性情的基因，你才爱得下去。所以这里说的，你要靠着神的恩典，你来凭着信心领受，才可以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律法师他问错了这个问题啊，什么问错的问题？他以为永生是守律法，他以为永生是守律法换来的。当然新旧约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所谓的可怜的人，我们这些所谓生命已经破产的人，我们的性情已经扭曲的人，我们这个有限的人，这个受造的人，在堕落之前其实都已经有一些软弱，更何况堕落之后，就是亚当夏娃他堕落，神叫他不可以做那个事情，诶，等神走了之后他们就去做了，那个堕落人就不听神的话，那堕落人就不可能靠行为可以得救，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这个人是谁？好，这是世上所有的宗教不愿意承认的，可是那一位造人的神才告诉人是怎么样子回事。请各位念好，来，罗马书七章十八，请。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里讲什么？讲说我里面没有良善，人的里面没有良善，会吗？那这个没有良善是讲什么？后面就讲立志为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可是行出来的时候，就看情况了，看心情了，看你的利益了，看你的感觉了，看你里面那个标准了，你把它甩掉甩掉甩到最后根本就不想行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了，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人性最主要的软弱，耶稣在这里要提醒你，要成为好撒玛利亚人之前啊，你要看清你自己的本相。人不是你知道，你知道大家都嘛知道，可是人这个人里面没有良善，人很容易去筛选的。所以呢，自己是什么人你要先弄清楚。各位晓得中国人啊，自古在这个科举制度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考试，对不对？所以来美国，中国人最不怕考试，哈，考什么 license 一下就 pass 了哈，只要英文不要太糟哈，我们都一下就考过那些，特别是老墨那些，我们考好几次都考不过，我们噼噼啪啪都一次就通过，很会考试，知道很多，而且记得很牢，甚至还会解析论述。这个中国人就很厉害，所以呢，我们叫做出状元，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状元，特别来美国都是状元呐、啊，因为不是猛龙不过江啊，来美国都是最优秀的。我们这个所谓的在我们这种中国人这种体制，都考试考得很好，都是成为社会顶尖很厉害的，然后才来美国了。每一个人都是优等生，都是优良的、最好的，整个社会的 top 哈 top T O P。那个山的最顶的那些，我们都是这些人，你知道吗？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台湾的新闻，说台湾呢，那个最高学府啊，最高的学府台湾大学，半夜十二点多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案件。什么案件呢？就是台湾台北有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大学，也是最 top， 叫台湾科技大学的一个已经硕士前几天刚毕业的学生，半夜十二点多，他和另外一个台大的学生，也是硕士的学生，两个半夜十二点多谈判有关感情问题，两个是男生，可能在抢你朋友吧，我不知道，他没有写很清楚。然后呢，一言不合之后呢，这个科大的这个学生呢，就拿着他们叫做王水啊，比硫酸还强的王水，就往那个男生用一个好像要喝的那个瓶子装着，就往那个另外台大那个硕士学生往他身上泼，边泼那个学生就跑，然后他还拿起刀子就砍了哈，还砍了十几刀这样，最后就趴在地上，那个王水开始腐蚀那个台大学生，满身差不多 60% 的这个皮肤都烧掉了，然后呢？这个科大这个学生呢，当场啊，他也自己拿起那一只刀子就自刎，从喉咙一割，自己就当场死掉了。这是一个社会新闻。哎，他们难道不晓得什么叫做是非善恶吗？知不知道？知道不可以杀人吗？知道吧？知道不可以泼人王水把人家烧掉吧？知道吧？知不知道？都知道吧？这个已经读到，已经在台湾是最 top 的学生了，整个是台湾，再过两天他们就台湾最好的社会中间了，不是吗？ 书读那么多了，知识那么多了，不是吗？他可以这个一直踩着人的头，一直考试考试考试，考到读到硕士了，而且一个已经毕业了，一个也快毕业了。可是在那种情况底下，你看愿意的善行得出来吗？行得出来吗？不愿意的恶有没有去做？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其实我们，你跟我说实在话，假如没有法律，就是说我们不怕判死刑，不怕这个所谓的被关啊，我不晓得我们杀多少人，你晓得吗？是不是？是不是？各位，扪心自有时候你对那个人恨得牙齿痒痒的，恨得真的是把他消灭掉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法律的话，如果没有死刑的话，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知道不行啊，不行啊，可是那个恨啊，只是因为怕，所以我们不敢动。而那个我讲的那个台湾科大那个学生啊，他到最后已经没有理智了，只为了要感情，要躲，我恨。讲这个例子，当然我们不是说哎那个学生很糟糕或什么，我们只是在想，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如果不认识人性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唱高调，中国的这个道德文化这些东西，中国人太厉害了，我们考试都是不用读就100分的，可是没有用。人和人的关系一团乱，因为我们不晓得，不是教，是人这个问题没解决，我们没有被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的植树里面重塑，重新改变，所以我们行不出来。所以呢，大家熟悉的这个圣经，我们常常读过去就完了，其实那一段圣经其实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基因改变的一个关键。愿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背吧，愿福音三章十六节，来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看到永生？永远的生命，能够得永远的生命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神先来爱世人，然后叫一切接受了这个爱的，一切信他的，就接受他爱我们为我们死的这个主，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做主。我有这样子才开始转变成为可以行出爱神和爱人，以至于得永生，承受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先要接受神的爱，才能接爱人爱神，才能承受永生。第二个，我们再看，当律法师觉得说爱神不是问题，爱邻舍太有问题啊，限制一下吧啊啊！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这个整个的比喻，当然这里面有三个人物，一个叫做祭司啊，一个叫做利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所谓圣品人呐。好，祭司专门在圣殿里面做这个礼仪的，替人祷告的哈。好，利未人呢就专门什么，在圣殿里面做那个帮助的，他不能沾染污秽。好，两个人都是所谓在圣殿里面最靠近神的人呐。可是他们遇到了所谓的有人在路边受伤严重，他们明哲保身，呵呵，看到了以后可能赶着要去做礼拜，所以没空没空没空没空，为你祷告啊，希望你就运气好，有人过了帮助你就过了，骑着马就走了。就有这个第三个叫做撒玛利亚人，也就是犹太人的仇人，犹太人讨厌的人，犹太人看不起的人，犹太人根本不屑的这个人啊，故事就大概是如此了。那你在这里看到最后比喻的最后，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讲完这个比喻，问这个律法师，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好，可以哈 ，OK， 好，把它用无声啊，忘记哈，好，那他回答什么呢？他说是怜悯他的，注意哦。他不是说是撒玛利亚人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请注意这一句话。因为耶稣讲这个例子刚讲完嘛，对不对？ 有利未人，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嘛，然后有撒玛利亚人嘛，然后他回答说，他当然这故事很清楚嘛，是谁？谁是他的邻舍？谁？可是他不这样回答，他回答什么？是怜悯他的。哎，注意这句话。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是怜悯他的。所以从比喻这个故事，听了这个教训，其实哈，我们就晓得，通常我就哎呀，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需要也都是可怜的人，都是我们邻舍嘛，对不对？好、我们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好、只要有人需要啊，要可怜的人需要帮助，我们都可以帮助他嘛，对不对？当然都是我们的邻舍，那这个都没错，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忽略啊。这个忽略是什么？当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反问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这个所谓的强盗手中的邻舍，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他回答律法师这个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又给他反问，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并不是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而反而是我们是那个正是被强盗折磨的半死，躺在路边没有人爱的那一位，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那个去帮助那个强盗的人，而是你是那个被打个半死，在你的人生的路上受尽折磨痛苦，甚至被放弃，在生活上婚姻上在你的道路上是被欺负的，是被许多的困难充满你的，那个被打得半死的淌着血心肠在淌血的那个可怜的人呢，你是不是那个人呢？耶稣在点这个东西，耶稣在点这个东西。从圣经的光景来看啊，弟兄姐妹，从圣经的光景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所谓的亚当的后裔，因为始祖只有亚当夏娃嘛，亚当夏娃的后裔，因为他们犯了罪之后，痛苦就进了人类，痛苦就进了人类，罪带来痛苦，而那个痛苦因为你离弃了神的心意，就自己很多的痛苦，男女都受痛苦，而这个痛苦进了人类之后，是罪的后果，造成我们许多人与人，因为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罪人面对罪人就罪上加罪，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的不完全就伤害他人，那个人也伤害回来，所以彼此伤害来伤害过去，就刚才讲的台湾那两个所谓的超级高学府的学生，伤害来伤害去，所以呢人类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落在这一种情况里面，在这个痛苦的里面，也许你是被你的家人，被你的上司，被你的长官，被你的甚至被你的政府，被你的国家伤害的人，是吧？我们都如此的像在路边，甚至连谁理你呀、啊，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人生好痛苦，不是吗？弟兄姐妹，你觉得人生很痛苦，有时候甚至觉得不想活了，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自杀？活不下去，有没有？怎么那么难，人生怎么这么难？所以耶稣提醒这个律法师，先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先不要问你的邻舍是谁，因为人常常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常常想说呀，哪里有需求我就来帮助他嘛，对不对？啊，宗教不是劝人为善吗？所以在这里就是要讲我们去帮助，哪里有需求我就帮助他，我们常常会这样很神勇啊，我来、啊、这个路变不平拔刀相助、啊、你变成超人、啊、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好莱坞的影片那个好蝙蝠侠啊，我们就这个抛的线就下来，哇，就来救世救人，我们常常落在这种情形。没错，教会有使命，基督徒有使命去帮助人， 这个都没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救人之前，你有没有想想你自己是不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那个痛苦的人，那个落在生命，也许父母亲所带来的，也许兄弟姐妹带来的，也许你现在所遭遇的挑战，有没有想过这些？而你才是那个需要被救助、被拯救那个可怜的那个人。当人想到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先要想到自己，你能够发出什么良善吗？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罗马书第十七章十八节说，我们没有良善，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受伤的人，一个生命受伤的人。那个生命的受伤是我们自己，其实有时候有很多的自己以为对，其实错的各种的生命现象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么谁是怜悯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的人呢？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谁是神？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我们的邻舍，在我们软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圣经说他怜悯我们。在我们没有可靠的时候，我们常常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常常很 struggle 的时候，生命的那个人生很 struggle 的时候，好像被定罪的时候，被控告的时候，他才是我们的灵舍。他是那个从天上来到世上，先为我们舍命的，要把我们从我们内心深处人性本身里程去解决，帮我们那个，他来怜悯我们。就像圣经那个耶稣在世上，他曾经讲过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人困苦流离，看到吗？所以他就告诉门徒说，我们要祷告，求那庄稼的主来差遣工人来收割庄稼。那个故事里面，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地上走，在某一个地方看，其实他整个内涵带出来最重要的是那个怜悯人的主，他看到人困苦流离，他从宝座下来进入人里面，要来成我们的灵舍。但是有人拒绝他哦，有人不以为然哦，觉得不用，我是蝙蝠侠，我是超人，我都可以自己来，我不需要耶稣啊。那他用他的标准在行善，用他的标准在行爱，都是那些扭曲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哈，这里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罗马书五章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请各位念来，唯有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谁？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先爱我们，为我们死。他早已经为我们死，只是人拒绝了这个爱。好，所以我们一直留在人自以为义，就自己没有病，自己很强壮，但是却行出来是很多扭曲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被怜悯以后，我们才能够怜悯人。被耶稣怜悯，你接受了他做你的灵舍，你才能够去怜悯人。你被他饶恕之后，你才可以饶恕人。你被他帮助之后，你才有能力去帮助人。这是一个先要有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啊第十五章那里，各位熟悉的一段经文，很熟哈，这段圣经告诉各位熟吧。他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要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后面又补了一句，否则的话，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好，那这句话各位晓得，这是一种关系。葡萄树和枝子知道吧？家里有种葡萄的人举手一下，你们家没有？哦，那个 Amy 家有啊，我家也有，我种了五年，生了八颗哈，就很烂就对了，很不会种。人家种的都一串一串，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差劲了。你知道这个葡萄树跟枝子这个关系很妙的，你有种过葡萄树你就知道啊，那个很 sensitive， 啊，但是你好好照顾它就生很多。如果像我这种野放型，把它当野葡萄种的，它就很惨了。他说了，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它里面。请注意啊，这一段话在英文圣经哈，藏在我里面，它是写 abide in me，abide in me 啊。就是在藏在我里面，那个藏在我里面就是 abide 啊，停留啊，那个 abide 就是停留的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停留 abide 停留就是 remain 或者 stay 啊 stay 那个跟他看起来就是和某一个人在一起的意思 with someone 哈、啊，那如果翻更好的话，中文应该翻成与主同住，或者是。在神的同在中生活 ，living in the presence of God， 这个是这个所谓藏在我里面，也就是和耶稣住在一起。当你在大学的时候，你住在 dorm 里面，就是宿舍里面，那不是有人跟你住吗？有没有一个宿舍里面有时候住两个人、四个人？有没有那个叫做你的邻舍，你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大家相依为命，呵呵，没饭吃。今天吃我的，哎，你没有带什么东西，先拿我的，要不要？那种邻舍，这种帮助，有关系嘛？当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跟你住在一起，成为你的宿舍里面的一个一员，跟你住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你跟他住在一起，那个爱在你的生命里面，因此你产生很多与耶稣在一起那个爱的生命的基因，就一直涌流出来，没有断掉。那个枝子要连在那里，就多结爱的果子，否则的话，就像我只有生八颗，而不能做什么。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观念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一条哈立法，这个立法就是建立在恩典上。每一条的律法都建立在恩典上，你才能去行。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你如果稍微了解以色列史的时候，他们不是被掳在埃，他们不是在埃及吗？有没有被那个法老王把他们用很多的这个虐待去做苦工吗？有没有？然后神就叫摩西透过十灾得胜。然后把他们领出来，后面有追兵啊，很惨，不晓得该怎么办。前有红海，神又给恩典，叫摩西这样子一插，啪，这个海马上一条路出来，他们就走干路过了海，过了之后进入哪里？西乃半岛，就是旷野了。怎么办？活得下去吗？惨了，怎么办？神开始。无条件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一敲盘子水出来，饿了马拿那个乌鸦就叼马拿来给他们吃啊，后来再炒好没有关系，再给你鸟肉吃。不但如此呢，这个旷野洛杉矶就像这种天气，半夜冷的要死啊，对不对？怎么办？冻死。No， 上帝用火柱让他们取暖，不只是看到有光线可以走，上帝还给什么？还给他们白天，洛杉矶白天太阳大不大？大到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连汽车玻璃都晒裂掉啊，有时候温度高到受不了啊，都爆掉。那个巴勒斯坦地一样，跟我们天气一模一样。怎么办？有云柱挡太阳，神一直给他们恩典，听清楚哦，一直给他们恩典哦，就是先他们得救哦，得救的恩典哦，然后继续走都带着恩典哦，然后才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要他们照着律法去行，成为他的圣民，神与他们立了约。西乃之约，注意听，注意听。先有律法还是先有恩典？先得救还是先说，你要行律法我才救你？先行律还是先得救？先得救。注意哦， 从旧约到新约同一个属灵原则哦。所以大家回来，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先被神爱，我们的生命先没有和主同行做灵舍，我们爱不出来的，我们行不出所谓的你照着去行吧。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先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灵舍，我们才能结果子，才能照着去行，否则我们不能做什么。最后33节这一段圣经，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说撒玛利亚人呢，就在他的伤处上用油和酒倒在那上面，把它包裹好了，把他的伤包裹好了。神先爱我们，先拯救我们，他先医治我们，然后才能去医治人。如果你带着伤去爱人，会给人家恶度伤害，因为你是一个伤痕人。当你有伤痕的人，你要爱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很 sensitive， 那个人如果回应没有好一点，你的伤口又痛起来，然后就爱不下去，甚至反伤害。有伤痕的人就伤害下一代，就好像母亲被他的家庭伤害过，所以他带小孩的时候，小孩也会被母亲的伤害伤害他的孩子，是不是？一个扭曲的母亲也会伤害他的孩子，因为他有伤口。所以你有伤口，你没有办法照顾别人，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这是先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启示录3:14，耶稣在讲到有关老底家教会，有一个教会，当时有七个教会在做一个给精致的教会一个比喻。他说呢，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徒使者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耶稣说，我劝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你的户主是假户主，我这个是纯火炼过的纯金，叫你富足。要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看见。看见吗？好像在描述我们，描述人类自认为 I'm good, I'm best, I'm no problem。 人常常认为如此，可是呢，就这里讲的，耶稣说什么，其实你是困苦的，你是可怜的，你是贫穷的，你瞎眼的，你是赤身，你要先被医治啊。你以为你没问题吗？中国的道德文化，中国的所谓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这些所谓的高官，都认为自己 the best。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人能够做一切的事情，因为中国人认为我们已经有道德文化5000年的东西，什么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到中国，我们全部把它同化。中国叫做中间的国，你们全部是番邦蛮荒，我们是 the best。 中国有没有问题？没有关系，这里不是中国，你们讲没关系。中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多伤哦，对不对？整个国家好伤哦，很伤啊，只是我们不承认。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中国，所有的人类都是，我们今天不是在抗中反中，不是，整个人类是如此。你看哦，约翰福音13，当耶稣要给这个门徒洗脚那个故事，记得吗？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晓得耶稣就给他们洗脚，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地，他们穿的那个草鞋在地上是很脏的啊。然后一到房子里面呢，他们要 趴着吃饭的那个脚整个黑脏脏的，所以就是需要洗脚以后然后趴着来吃饭，他们是侧躺的吃饭，所以那个脚要洗，所以有这种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习俗。耶稣就跟门徒洗脚，那到了要洗的时候，到那个所谓班长彼得那里，彼得怎么说？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说？很谦卑，很好，那你自己洗，是不是？耶稣怎么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常觉得我不脏，我很干净 ，I'm good, I'm the best.I'm clear。 彼得这个是谦卑还是骄傲？是谦卑还是骄傲？不让耶稣洗脚是谦卑还是骄傲？啊，他谦卑，耶稣怎么说？你不让我洗你就有无份，谦卑的人应该让他有份啊，是不是？是不是啊？其实这是一个灵意啊，属灵的意义。耶稣要讲的是什么？你要让我洗你，或者你不配做一个圣徒来服侍我，你要让我洗你，这是很难的事情，知道吗？因为人的这个生命很难这样。台湾，你知道台湾有那个叫做慈济啊，一贯道啊，他们也常常用我们刚读这个经文，耶稣给门徒洗脚这个东西啊，来讲说，哎呦，我们要行善啊，我们要行善事啊。好，所以他们轰轰烈烈，台湾佛教徒多啊，轰轰烈烈用这东西来，我要给人家洗脚。但是问题是什么？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不理解耶稣讲这个话的深度，在讲的是什么？人要先让他洗脚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个神学叫做 Brenda，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世人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弯下腰来替人洗脚，但是除非在圣灵的光照下，世人不会谦卑的说，主啊，你来洗我的脚。了解吗？通常传统上中国人信教，我们信教的时候是我拿了一个教来用嘛，对不对？你去庙拜是做什么用？哦，神明啊，求你光照我的生命光景，神明啊，我是需要你把我这个罪洗掉的，有没有人这样的？有没有？不是吧？我们去说神明啦、啊，哎呀，我的账户现在3:30常过不了哈，这个所谓的这个支票常常跳票啊，啊，孩子读书不好啊，你要给我让先生生意发达，孩子聪明啊，啊，每一个常春藤大学啊，啊，如果有的话，我就在台湾就是我演歌仔戏。一个礼拜给你看，哦，所以在庙口演歌仔戏，或者神明爱看布袋戏，我演布袋戏给你看。现在神明比较色，演脱衣舞给神明看，真的、哦、堕落到这种地步啊？那到底是神明是神，还是你是神？神明听你的，哎，所以是谁是神？谁是神？你这个逻辑你听懂吗？我们在信宗教，其实我是神，他是仆人，来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是说，神啊，你知道我有问题，我这个人先要被你洗干净。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已经扭曲污秽，我们没有良善，他知道我们先要被洗干净。请注意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去帮助人的时候啊，你会高高在上，等于是我在施舍。你的态度不是我是仆人，我是下来向耶稣洗你的脚，蹲下来再沾我的摸。你的态度会不是这样，你会挑软柿子做，你挑你觉得哦，这个这样好好，我来得一点功德，积一点阴德。态度完全不一样， 除非你被耶稣洗脚，你知道你是脏，你不配，你本来是乞丐，而现在变王子。如果你没有想说我本来是乞丐，现在还变王子，你以为你本来就是王子，高高在上帮人。弟兄姐妹，这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晓得服事人不是高高在上，如果你先知道你是被耶稣这样子的洗净的人，你晓得你本来是软弱无能，你是污秽，你才能够这样子的。从各种的数字研究，中共官方数字经表明，文革的时候至少有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文革的时候啊，注意听哦。而中共的元老叶剑英曾经在内部会议透露，文革呢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6倍以上。邓小平曾经在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无法估算的数字。确实，因为这些黑五类啊实在是太坏了，如果不把它清理干净，中国不会复兴，同意吗？黑五类太坏了，我们哦，这个红五类一定要把这个黑五类斗垮，再多也要除恶务尽嘛，不是吗？所以天文数字2000万算多少？一定要够干净嘛？我们黑五红五类要把他们 clean up 的，弄得干干净净。弟兄姐妹，请注意。我要讲我的大言，我不是在反中，我也不是在骂共产党，请注意，都不是，我在讲人性，注意。那黑五类被斗垮了，2000万天文数字都死了 ，OK， 好，那红五类现在在哪里？那个所谓的中国在68年前那些被斗60多年前被斗垮那些所谓的黑五类的那些红五类，经过了60年，现在变成什么？前几天开始是九大，不是吗？是不是？是哈，19大已经进入第二天分组，一个中纪委的记者会上，中纪委公布业绩，哈，业绩。啊，中纪委在做什么你知道吧？做什么？反贪腐了，对，你们聪明，都是状况类。他说从18大以来，每5年一次大嘛，对不对？18到19大5年嘛， OK， 5年前到现在总共立案调查154.5万宗个案，154.5万宗的个案，处理了153.7万人，注意听哦，其中有5.8万人移送法办，意思就是说，其他的140几万那些啊，因为有关系，所以没关系了。红五类现在在哪里？在哪里？红五类现在比黑五类更黑了，对不对？我不是要骂，在政治上说，我要说的是，如果人没有自己先被清干净，我们就清了别人之后，自己也变那一个黑的，然后就变成中国历史变成彼此不断的你斗我，我斗你。老百姓一直是在动荡的底下活着，这个无关政治，我说的无关政治，我要讲的是人性。共产党也好，其实共产党本来是好意的，他希望所有的大家的产业共有，这是很高很好的理想， 是当时五四运动之后的这些非常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中国应该要不要这个贫富差距这么糟糕，社会贫富不均，所以我们应该要整个国家共产，所以有人民公社等等，这些很好啊，大家平分嘛，对不对？问题是什么？谁来主持啊？谁来主持？谁？有一些人嘛，那一些人像神一样出来主持，他不晓得自己也会有一天自私自利也会出来，因为他生命里面没有爱，他生命里面没有被耶稣对付过，到最后自己变成神了，所以必须要造神运动来控制掌握他的稳定。结果我们看见耶稣今天讲这个好撒玛利亚的例子，其实是对人类，不只是中国，也对台湾，对美国，对任何的国度，都是他从生命里面爱我们的一个呼吁。我们需要他来医治我们，他是那个真正的撒玛利亚人，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让我们的信实小家来献诗哈，他们要用诗歌来回应哈。